第十四章，死亡时的希望和安慰说话。
关于人的去世，我们有什么足以觉得安慰的呢？就世上所有的人之中，我们有理由为我们的死者抱有最大的希望和安慰。
约瑟斯密的生平。
约瑟斯密先知的一生都饱受失去亲人的打击。1828年6月15日在宾夕法尼亚州哈茂内，约瑟和爱玛的大仔奥文在出世没几耐就夭折。约瑟和爱玛在1831年2月由纽约州搬去俄亥俄州加德兰的时候，爱玛再次怀孕，陀的是双胞胎。约瑟和爱玛去到加德兰没几耐，就搬入教友以撒摩利农场的木屋。4月30日，撒迪斯和路尔莎就在那里出世，但是他们并没有生存好耐，出世几个钟头之后就夭折。同一时间，在附近的俄亥俄州沃伦斯维镇，约翰莫达弟兄的妻子朱莉亚生了健康的双胞胎之后就难产去世。莫达弟兄这个时候已经有五个仔女，实在没办法照顾这两个新生婴儿，所以请约瑟和爱玛领养他们视为己出。约瑟和爱玛感激地答应收养这两个婴儿，而且将他们命名为约瑟和朱莉亚。但是好不幸，在1832年3月，11个月大的小约瑟在约瑟被暴徒淋焦油和杀羽毛那晚出麻疹又感染风寒就死了。小约瑟的去世令这对伤痛的父母埋葬了头五个仔女之中的4个，只有朱莉亚生存。约瑟和爱玛的11个仔女、9个亲生的和2个领养的，只有5个长大成人，就是1831年出世的朱莉亚、1832年出世的约瑟三世、1836年出世的菲德克、1838年出世的亚历山大，和1844年11月约瑟去世5个月之后出世的遗腹子大卫。1841年约瑟和爱玛的仔唐卡罗在14个月大的时候去世。1842年出生的另一个仔就在出世那日夭折。约瑟斯密一生之中亦曾经痛失3个早逝的兄弟。以法莲在1810年出世之后没几耐就去世。约瑟的大哥奥文在1823年去世，得25岁。他的弟弟唐卡罗在1841年去世，亦只是得25岁。先知的爸爸1840年在伊利诺州纳府去世，令先知又受到另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他一直很依赖父亲的忠告和力量。老约瑟斯密知道自己将会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就召集家人在床边，他对太太说：看住我的仔女，我知道虽然养育他们长大成人是要他们做主的事工，但只要一日活在世上，他们就一定要经历很多的艰辛痛苦。想到要将你们留在这个被敌人环绕的情况，我就觉得心痛难过。然后他逐一对每个仔女讲说话，给他们最后的祝福。根据先知妈妈的记录，他给约瑟先知这样的保证：约瑟，我的仔，你蒙得崇高圣洁的召唤，你甚至蒙召去做主的事工，要忠信持守，你一定会蒙祝福。你的仔女亦都一定被祝福，你会继续生存直到完成你的事工。这个时候约瑟喊着说：哦，爸爸，我真的会？他的爸爸说：是，你一定会生存直到神 要你做的事工都做好计划为止。这个是我临终前奉耶稣的名给你的祝福。利用自己这些困难的人生经验，加上对救主赎罪的了解，若失思密先知，才可以给很多哀伤的圣徒他们迫切需要的安慰。
若失思密的教训。挚爱的亲人或者朋友去世的时候，知道来生会再同他们相见，能够为我们带来莫大的安慰。
1844年4月7日，先知在立府举行的教友大会上面演讲，讲到最近过世的朋友金弗烈的时候说，亲爱的圣徒，我要同你们讲下死者这个主题，希望大家注意。我们爱戴的弟兄金弗烈长老在井里面被一个装满石头跌下来的桶击毙，他的死是促使我讨论这个题目的主因。他的亲友请我讲些话，但是因为在这个会众当中有很多住在本地或者其他地方的人亦曾经痛失朋友，所以我觉得需要大体上讲这个主题，而且在我的能力和圣灵感召所及的范围之内，就这个主题提供我的意见。我需要你们的祈祷和信心，令我可以有全能之神的指示和圣灵的恩赐，讲出你们容易了解的真理，令那些见证可以给你们心意和心智确信我所要讲的真理。我知道我的见证是真实的，所以我对这些悲痛的人讲，他们失去的是什么呢？他们的亲戚朋友只是暂时离开他们的身体，亦可以说他们那个曾经与神同在的灵只是暂时离开肉体身躯，他们现在生活的地方大家可以一起聊天，就好像我们在地面上聊天一样。关于人的去世，我们有什么足以觉得安慰的呢？就世上所有的人之中，我们有理由为我们的死者抱有最大的希望和安慰，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他们佩青地行走在我们之中，亦都看到他们熟睡在耶稣的臂膀里面。讲到金弗烈长老的逝世，你们哀伤的人应该欢欣，因为你们的丈夫和父亲已经先去等待，直到死人复活，直到其他的人得完全。因为在复活的时候，你们的朋友将会在完全的幸福起来，前去高级荣耀。我藉着圣灵的权柄蒙受权讲，你们没有理由惧怕，因为他已经去到义人的居所，不要伤心，不要哭。我是藉着我里面的圣灵的见证知道这些事。你们可以等待在高荣世界的早晨，你们的朋友将会出来和你们相见。我的爸爸、兄弟、仔女和一些朋友都已经去了灵的世界，他们只是离开一阵，他们是在灵体中，我们没几耐之后将会重逢。号角响起的时刻就快来到，我们离开今生的时候会呼唤问候在耶稣之中熟睡的母亲、父亲、朋友和所有我们所爱的人。在那里我们不再怕啲暴徒迫害或者恶意诉讼和拘捕，只有幸福的永恒。罗连卓巴恩斯长老在英国传教的时候去世，先知在未完工的纳府圣殿的一次会议讲到他自己的去世，这样说，我会告诉你们我想要什么。如果听日我蒙召睡在远处的暮月之中，在复活的早晨，当岩石一裂开，我们由坟墓中出来之前，就等我和我的爸爸协议，叫他父亲，而他就说我儿。 我义。我们可以这样看死亡和复活吗？是。如果我们知道怎样生存，怎样死，我们瞓低的时候，想想自己在早晨起来的时候的情景，朋友瞓埋一起，紧抱在爱的臂膀之中，在彼此的怀中睡觉同埋起身，之后继续交谈，是几咁开心的事啊！如果我叙述我在异象里面睇关于呢个有趣主题的事，你哋会唔会觉得奇怪呢？嗰啲死喺基督里面嘅人，佢哋出嚟嘅时候可以盼望享受所有喜乐嘅成果。嗰啲系佢哋喺呢个世上所享有或者期待嘅。呢个异象好清楚明白，我真系睇到一啲人，佢哋由坟墓出嚟之前，就好似慢慢瞓醒一样。佢哋握住彼此嘅手话：我嘅爸爸，我嘅仔，我嘅妈妈，我嘅女，我嘅兄弟，我嘅姊妹。嗰把声音开始呼唤死人起身嘅时候，假设我瞓喺爸爸嘅旁边，我心里面第一样开心嘅嘢系乜嘢呢？就系迎见我嘅爸爸、妈妈、兄弟、姊妹，佢哋喺我身边嘅时候，我揽住佢哋，佢哋都揽住我。对我嚟讲，比想到死亡更痛苦的是想到灵魂和肉体的毁灭。如果不是因为可以期待再见到我爸爸、妈妈、兄弟、姊妹和朋友，我的心会即刻碎裂。我一定会走入坟墓，能够在复活的早晨见到朋友的这份期待，令我的灵魂喜悦，而且令我可以忍受生活中的不幸。这样就好似佢哋去咗一次长途旅行，翻嚟嘅时候，我哋更加开心咁迎接佢哋。我要向马塞拉斯贝特斯，一位丧妻嘅教友致意。你嘅伴侣好快就会喺荣耀嘅世界陪伴你，仲有巴恩斯弟兄嘅朋友，同埋所有哀伤嘅圣徒。呢件事对我哋大家系警告嘅声音。要我们沉着、勤勉、收拾起喧哗、虚荣和愚蠢的行为，而且要准备好明天就可以死。
丧失子女的父母会在复活的时候迎接子女，他们的状态会好像刚刚去世的时候那样。
先知在两岁的玛丽安里昂的丧礼里面说，警告的声音又在我们之中响起，显示人生的无常。而我在空闲的时候经常沉思这个题目，而且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婴儿、天真无邪的小朋友会由我们的身边被带走，尤其是那些看起来最聪明伶俐、得人喜爱的小朋友？我脑海所得到的最有力理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世界，而且变得越来越邪恶腐败，甚至很多人在婴孩时期就被主带走，令他们可以避免人类的嫉妒和现在世上的忧患和邪恶。他们太纯洁、太可爱了，所以不可以生活在世上。所以如果正确地想，我们就不会爱上，反而有理由因为他们脱离了邪恶而欢欣。而且没多久之后，我们一定会再拥有他们。迟死和早死唯一的差别，就是后者住在天上和永恒的光和荣耀之中比前者耐。他们早点脱离这个悲惨邪恶的世界，虽然会拥有所有的荣耀，但是我们暂时见不到，所以为亲友死去而哀伤，但我们不会好像那些没希望的人那么哀伤。或者有人会问，在永恒里面，妈妈仍然可以保佑她的仔女吗？是，是。母亲，你们会有你们的仔女，因为他们会有永生。 他们的债已经偿还了。小孩子一定会好像死的时候一样地起来，我们可以在那里以同样的荣耀欢迎我们可爱的婴孩，在高级荣耀中是同样的可爱。第六任总会会长约瑟 F 斯密会长发表声明，约瑟斯密曾经教导这一项教义，夭折的婴孩在复活的时候将以小孩的样起来。他曾经指着一位孩子过了身的母亲对他说，在孩子复活之后，你一定会享有抚育这个孩子的喜悦、快乐和满足，直到这个孩子达到他灵体的完全身量。1854年，我和叔叔唐卡洛斯密的太太，亦都是我的婶婶爱尼斯斯密见面，她的女萨弗尼就是先知约瑟斯密讲到母亲将会享有抚育孩子的喜悦、快乐和满足，直到孩子达到灵体的完全身量时提到的那个女仔。这样的喜乐是在尘世间享受不到的，因为他再不会有尘世的忧伤、恐惧和能力不足。他所知道的会比在世的时候多好多。我遇见这位寡妇亦是孩子的母亲，他告诉我这件事，而且见证这些确实是约瑟斯密先知在他的女儿的葬礼所讲的说话。玛丽霍恩和利洛拉泰莱各有一个年幼的仔女夭折，霍恩姊妹记得约瑟斯密先知给这两位姊妹这样的安慰，他告诉我们，我们会在复活的早晨迎接这些孩子，他们的状态会和刚刚去世的时候一样那么纯洁天真。作为他们的妈妈，我们应该抚养他们，照顾他们。他说这些孩子会在复活中起来，就好像去世的时候那个状态，他们会得到一切必要的智能来享有宝座、主权和权力。
我们为失去亲人而哀伤的时候，可以相信全地的神必行公义。
先知在只有24岁的以法莲马可斯的丧礼上表示，这个是非常肃穆难过的日子，我从未感到更肃穆。这个场合令我想起我在纽约去世的大哥奥文，还有在纳府去世的弟弟唐卡洛，要我活生生地看到这些给我们扶持和安慰的人英年早逝，实在令人难以承受。是这样的事很难令人坦然接受。有时候我想，如果合乎神的旨意，我被召离世界还比较容易承受，但是我知道我们必须平静下来，了解这些是神的事情，要顺服祂的旨意，一切好。没多久之后，我们都会蒙主宠召，我可能蒙主宠召，你们都一样。约瑟斯密在1832年6月6日给爱马斯密的信这样说，我很难过听到海伦的孩子去世的消息。我想在某程度而言，我们可以了解祂的感受，但是我们都要承担自己的命运，而且说愿主的旨意得成。约瑟斯密在1840年1月20日写信给爱马斯密，信里面说，我收到海伦的信，知道家人都没事，令我非常开心。我的心仍然为那些死去的人哀伤，但不是没有希望，我还会再见到他们，同他们一起。所以我们更加能够接受神的做法。出于对锡安死者的尊敬，我们的心与哀者同哀。但要记得，全地的神必行公义。有这么多的人去世，令我们无比伤痛。 但亦无可奈何。神自诸天之上讲话，召唤我哋翻天家嘅时候，我哋就必须顺从佢嘅旨意。先知喺詹姆斯亚当斯嘅丧礼上面咁讲：我第一次见到佢，系喺我由密苏里州去华盛顿，路经伊利诺州春田市嘅时候，佢揾到我呢个陌生人，带我去佢屋企，鼓励我、安慰我同俾钱我。佢一直系我最亲密嘅朋友。佢曾经得到关于佢辞世嘅启示，而家已经去做更重要嘅工作。当人准备好，死亡对佢哋亦系好嘅。亚当斯弟兄已经去为死者打开一道更有效力嘅门，二人嘅灵超升去承担更伟大、更荣耀嘅事工，所以佢哋去世而进入灵嘅世界系蒙福嘅。
学习同教导建议。
学习本章或者准备教课程嘅时候，可以思考下列嘅要点。你对本章开头嘅叙述有咩諗法或者感受呢？呢啲经验对于先知约瑟教导死亡同埋复活会有咩影响呢？本章包含约瑟私密同遭遇丧亲之痛嘅人分享嘅信息。在这些信息里面，先知教导福音教义，并且话给听众知怎样在生活里面应用这些教义，藉此带给他们希望和安慰。想起已经去世或者即将去世的亲人，哪些福音真理为你带来安慰呢？这些真理为什么对你很重要呢？学习约瑟私密在讲到巴恩斯长老的死亡的时候提出的忠告，包括有关怎样生存、怎样死的忠告。他的劝告对你有什么意义呢？想想当你记住他的忠告，你的人生会有什么改变？复习先知对那些子女夭折的父母所讲的说话，这些教义怎样为伤痛的父母带来希望呢？学习约瑟私密关于亲人死亡的时候要信服神旨意的忠告，决定接受神的旨意会怎样影响我们的心情和言行呢？我们的决定会怎样帮助其他人呢？相关经文：约翰福音二十章一至二十九节，摩赛亚书十六章七至八节，阿尔玛书四十章十一至十二节，摩罗乃书八章十一至二十节，教义和圣约第四十二篇四十五至四十六节。